啊，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那我对这个 Cupertino 教会有特别的亲切的感，为什么？因为不但我母亲在这边从一开始聚会一直到去年安息主怀，而且当中很多弟兄姊妹我们认识都超过30年。我们从基督徒会堂最早在 San Jose 那个 Willow Glen 那个教会就认识，所以今天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回到这边来跟各位分享。那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追求圣洁，操练敬虔。那我们在北区团契在数年前呢有一个所谓的健康检查的活动，什么样的主题呢？这个主题就是你今年有没有比去年更好啊？今年有没有比去年更好？比去年好，从哪两个方面来看呢？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体上，第二个呢，从我们的灵命上。那身体上呢，我们竞赛的方式就是在40天之内，看哪一个团契全部的弟兄姊妹能够减轻的体重最多啊。那我们这个团契呢，我们这个小组呢，因为年纪都像我这样子比较大，所以我们有比较多的分量来减轻，所以我们就得了第一名。那在灵命上呢，我们就列了一个心灵健康指标啊，大家看这个图片上，那这边就列了我们常犯的罪，比如说恼怒、诱惑、嫉妒、诽谤、闲话、傲慢、自私的野心等等等等啊，这些很多都是在加拉太书所谓的情欲的事显而易见的，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常常会犯的罪，那我们也可以利用这张表呢常常来检讨，看我们是不是还是继续的在这些罪上面有跌倒。我分享一个自己的经历，在一个几年前，在一个很冷的很寒冬的夜晚，我按例在床前跪在床前祷告，完了以后呢就钻进了温暖的被窝。忽然这个时候呢，我太太就说：哎，你要不去检查一下那个夜灯，看那个夜灯是不是好的，因为晚上大家知道起来有时候不方便需要夜灯。但是我好不容易到了温暖的被窝里，非常非常不想起来啊，我就忽略他。但是呢他又再催促我一次，我就千万个不愿意，就爬起来去检查夜灯。就一看夜灯好好的插在墙上，一点事儿都没有，那我当场就非常的恼怒，就发了一顿大的脾气。但是呢我一回到床上以后呢，心里就自责，说奇怪，我刚才跪在床前跟神有那么好那么亲密的祷告，怎么忽然就为了这一点点的小事就发这么大的脾气呢？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常常思想我们怎么样避免犯罪，能够追求圣洁啊，过一个讨神喜悦圣洁的生活。那所以我今天希望跟各位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我们一起来追求圣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曾经跟他的学生们提说，我们学习神的话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呢是 knowing， 就是我们认知啊；第二个呢就是 being， 就是我们能够成为；第三个呢是 doing， 就是我们能够行出来。那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帮助大家记忆的话呢，你就记得是三个 H。 第一个 H 是 head， 头脑里的知识；第二个呢就是 heart， 心灵的更新变化；第三个呢就是 hands， 我们要能够做出来。所以我今天希望能够跟各位分享一些在实际的生活上能够帮助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开始以前让我们一同低头安静在神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是何等样的权力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敬拜，来向你倾心吐意。主，求主在今天早上赐给我们每一位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愿意来到神的面前静静的听神的话，也愿意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只是头脑里的知识，而让我们的每天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信心也能够借着我们的行为而活出来。因为我们知道雅各书里面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就像身体没有灵魂一样。求主帮助我们，求圣灵来感动，亲自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那有一位牧师，他有一次讲到有关罪的信息， 他就举了很多有关罪的例子。讲完道以后呢，有一位弟兄急吼吼地跑来质问他说，牧师，你今天为什么把我的罪全部都讲出来了？其实这个牧师不是讲他的罪，他只是讲一般按照圣经上讲到人常犯的罪。所以今天呢，我也会提到很多罪的例子，那如果有相同的话呢，是纯属巧合，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啊。第一个问题我想跟各位一起来思想的，就是为什么要追求圣洁，为什么圣洁那么重要。圣经上提了很多的理由，很多的例子，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只提两点。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说到什么呢，他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我们基督徒是属神的，神是圣洁的，所以理所当然我们也应当圣洁。那圣洁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去查希腊文，它的字根的原意是什么呢？就是无罪。我们就想到在希伯来书里面描述主耶稣他在世的生活的时候呢，说他虽然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主耶稣是唯一一个道成肉身没有犯罪的。那我们虽然是活在这个肉身里面啊，我们还是会经常犯罪，但是圣洁是应该每一个基督徒一生追求的最高的目标。对基督徒来讲，圣洁它不是一个选择，是应该我们要追求的。因为我们不圣洁的话呢，我们就亏损了神的荣耀。你试想一个基督徒的弟兄，他如果在教会奉献金钱，带他的朋友们来听福音啊，做见证，一切都很美好，但是如果他在他的生活上，他在工作上有不圣洁的地方，就完全不但亏损了神的荣耀，而且也成为慕道友的绊脚石。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那第二个地方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在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就提到主要来的日子，我们看第十一节第十节的最后一部分，他说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第十一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我觉得这个英文圣经翻译的更清楚，你可以给我看这个 slide 最下面，对不起很小啊，我念一下。他说 Since everything will be destroyed in this way, what kind of people ought you to be? 是一个问号，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You ought to live holy and godly lives, 就是说我们应该怎样为人呢，我们叫为人应该要圣洁，应该要敬虔。然后三章十二节说我们要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然后看到第十四节的后半说呢，我们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计划是把我们在世上分别为圣出来，我们要专心仰望神，而且以神为我们生活的中心，一直到他再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 以准备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可以安然见主。所以 我希望大家常常思想到这个圣洁，就圣洁的重要。但是下面一个问题来了，脱离罪的捆绑容易吗？容不容易？我们看一下在罗马书大家很熟悉的一章一个经文，第七章十五节，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就好像一个拔河一样，你看那个图上一边是顺服一边是不顺服，这在我们每天都有一个心灵上的交战。我们在内心愿意顺服神的律，但是我们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所以我们得救了以后呢，我们还是会往往会犯罪。那我的朋友的里面有一位姊妹，她是基督徒，她那个时候已经是差不多40多岁，而且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是很不幸她受到一个年轻人的引诱，她有了婚外情。她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应该的事情，但她陷在里面无法自拔。她请她的家人，请她的教会为她祷告，但是呢，很不幸她还是一犯再犯。所以很严重的不但影响到他自己跟神的关系，而且呢影响到他和家人的关系，亏损了教会的荣耀。所以我们实在是要小心， 那下面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顺服神的带领啊？怎么能够做到？当然，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会帮助我们，神会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有一些责任？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呢？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记得在尼希米书，尼希米记里面呢，以色列人第二次归国14年以后，尼希米带领了一帮人来重新建造城墙，为了是要恢复他们的侍奉和敬拜。你记得他在那个里面讲到，他们修造城墙的时候，一手做工，另外一手拿什么呢？拿兵器。为什么？他们不但知道神会帮助他们恢复这个城墙，但是他们有一个责任要来抵抗敌人。这个人都有责任 responsibility。 你知道 responsibility 这个字在拉丁文的字根是很有意思，他把这个 responsibility 呢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 response， 第二个呢就是 ability， 就是神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我们有一些能力，我们需要来应用这些，要 respond。 那我们下面来看今天这段主要的经文，就是提到在提摩太前书提到我们要操练在操练自己，在敬虔上啊，我们要操练。那我们看到第6节说到，这是保罗给提摩太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书信，他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什么事呢？这些事在当时就是要能够分辨异端的事啊。那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弃绝世俗的言语，就是指的那些异端啊。老妇荒谬的话是当时的一句成语，就是编乱语的意思啊，但不是对年长的妇女有任何不尊敬的意思。在敬上操练自己，这句话是一个重点啊，这是上一个重点。那呢，它上面讲到说，对于来生，你如果看面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我们回头看第7节，最后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字，第一个字是敬虔。这个字希腊文它这个原来的这个希腊文是 eusebia， 英文的翻译呢它是 reverence， 就是对神的畏 devotedness towards God， 就是对神的忠心和专心，专心以神为生活的忠心。这就是为什么前一节经文说到要弃绝那些世俗的言语，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我们可以专心在神的面前。这个敬虔这个字一共在新约圣经一共出现15次，保罗和彼得都有用到，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字。那第二个字也是很重要，是什么呢？是操练。这个操练呢，在希腊文里面的原意是 gunazo， 它的英文翻译出来呢是 exercise rigorously，就是有锻炼的意思，是指的运动员的锻炼的意思来说。所以呢，我们从这上面学习到两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第一个，我们实际的生活呢，在你实际生活上要严谨的来锻炼自己；第二个呢，要达到过敬畏神的生活。这就是整个操练敬虔的真意在里面。那我想从三方面来看，怎么样能够真正在实际生活上做到操练敬虔。第一个我想跟各位一起来思想的，就是我们顺服跟不顺服到底是什么在控制啊？刚才我谢谢 Ari 他带的诗歌最后一首诗歌里面提到所有的这上面的字啊，我们的心思意念意志，我们的意志决定我们顺服还是不顺服。但是一个问题来了，什么东西影响我们的意志？什么东西影响我们的意志？我想我们要了解自己会犯罪呢，最好的方法是看人类史上第一个犯罪是怎么造成的。所以让我们回到这个创世纪来看一看，在这里面神在这个蛇跟这个女人的对话，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人类史上第一个犯罪的现场，我们来研讨一下。在3节，耶和华对神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那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的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第一个就看到蛇它是用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个东西来混淆这个女人心里的心思。那女人对蛇就说了，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唯有 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经说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这女人很老实，她说神是这样跟我们说的。但是蛇又来混淆她，说哎，你们不一定死哦，吃了不一定死哦。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个蛇非常的坏，它不但影响他的心思，而且给他一些好像这个所谓的这个英文说 dangling the carrots in front of you， 就给你一些好处让你看在前面有。所以呢，到了第六节就说，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而且是可喜爱的。这个时候他的情绪就被打动了，情感就被打动了，然后呢他就有一个意志，就有一个行动，就是把这果子摘下来，不但自己吃了也给他丈夫吃了。所以你看第一部分就是他的心思受到蛇的影响，在刚刚这几节里面。第二步呢，他的情感受到了打动，看到这个果子好做食物，悦人耳目，悦人眼目，使人有智慧。然后呢他有一个意志，就采取一个行动，就是把这个果子摘下来。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心思意念，心思情感跟意志的关系。心思打动情感，情感决定意志，意志决定顺服还是不顺服。心思有的时候就直接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意志，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各位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充满了罪恶的世界。我想大家曾经听过有一位牧师叫袁佑轩，袁佑轩他是英文名叫做 Christopher Yuen， 他是一位曾经是同性恋的贩毒的一个人，坐过牢。那后来感谢他母亲为他的带导，以及神在他身上有个很奇妙的转变，让他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而且现在都在为神做见证。他提到他成长的经历里面，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在他的朋友家不小心看到一本色情的刊物，就那本色情的刊物对他对性的观念有非常非常不良的影响，造成他整个人生的方向有很大的错误。各位知道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色情刊物、色情的传媒是泛滥的很厉害，而且呢，你知道他们一年的营业额有多少吗？有一个统计，就是说在所有的体育联盟的营业额加起来啊，比如说篮球 NBA 啊，国家篮球协会，曲棍球 NHL， 然后呢职业棒球啊，他们是 Major League Baseball， 还有呢美式足球，大家最熟悉的 NFL， 这所有的联盟加起来一年的营业额是120亿美金。你知道色情行业一年的营业额是多少吗？是570亿，几乎是4到5倍。为什么他们能够赚那么多钱？因为有需要，人心腐败，人的罪要满足眼目的情欲，所以有这个需要，所以呢这个行业就一直的猖獗不断。所以我们不但我们自己要小心，要保护我们的眼目，而且我们要帮助保护我们的孩子们。每家的这个网络最好加一个过滤器，这样子的话可以保护我们的孩子们不受到影响。那另外我们在工作的环境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呢？比如说我讲一个故事给各位听。那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做的工作呢是销售工程师。什么是销售工程师？就是我们一个软件这个销售员要去卖给客户，那我们的工作就去示范，去 demo。 那我听我同事有一次说，他跟一个销售人员在示范这个网络这个软件的时候呢，客人就问他们说，哎，你们的软件有这样的功能吗？那个销售人员就说，绝对的，绝对的。那走了以后，客人走了以后呢，这个销售工程师就问他说，我们软件明明不能做这个，你为什么说绝对的？他说我没有说，他你为什么说绝对是有的？他说我没有说有啊，我说绝对绝对，我在摇头，绝对没有啊，是 absolutely absolutely。 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在这个整个社会里面，很多这种似是而非的事情，这外在的影响我们啊。那我们就想到一个问题了，如果这个社会是这么的罪恶，充满罪恶，我们为什么不全部的基督徒会堂的弟兄姊妹一起搬到山上去啊？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community 在那边生活，每天唱诗祷告啊，追求灵性的长进，这样子不是很好吗？ 可是我们看圣经上是怎么教导。约翰福音十七章说到，这是耶稣说，我不求你，这你是指的神，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或者说是脱离罪恶。在马太福音更强调，我们在世上的目的是做光做盐。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神有一个目的，把我们分别为圣出来，在这个世上要继续为他做见证。但是我们不用担心，因为天上的父保守我们脱离罪恶。那我们有些什么责任能够保护我们的心思意念啊？我们来看一下，在保护我们的心思意念，如何让我们的情感不受影响呢？我们第一个可以做到的是公开承认我们是基督徒。马太福音第十章提到说，凡是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的，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公司里面做基督徒做了很久，人家都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啊。那我们自己来反省一下，我自己我是在82年开始才开始在基督徒会堂聚会。那我在工作的时候呢，这个我在 Santa Clara 我们这个销售这个办公室上班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是基督徒。但是有一年很有意思，我们凡是达到这个销售目标的话呢，公司有给我们一个旅行的机会，到一个休闲中心啊，在这个 Arizona， 我们大家差不多100人在那边有一个颁奖的一个这种活动。那差不多100人，但是很多是别的办公室来，他们不知道我是基督徒。那当我上去领奖的时候呢，我就说感谢神啊，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奖。你知道我一讲完下面的反应是什么吗？他们是哄堂大笑。为什么他们会哄堂大笑？因为他们没有听过其他的人在领奖的时候把荣耀归给神，他们以为我是在开玩笑，他们以为是在讲笑话，因为好像就是说他们生活跟神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当我继续在感谢神，我说我们这个销售的时候呢，碰到很多的困难，神一直为我们开路啊，很富挑战，实在是感谢神。他们才知道我是很认真的。他们知道我是认真的时候的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吗？一片鸦雀无声，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反应。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不要有任何的 surprise， 不要有任何的惊奇。如果你在公司啊，在同事面前表明你是基督徒，但是我觉得很好，有一个什么作用，一个保护的作用。比如说这个在工作场合如果有些不道德的这个行为，或者是要我们撒谎的话呢，很奇怪，人家就不会来找你啊。这种事情他们不会来找你，因为知道你不会做。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可以荣耀神，让我们所作所为。那你怎么能够让你的同事知道你是基督徒？很多方法，你可以在办公桌上放本圣经啊，你可以在墙上挂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你跟他聊天的时候，当然你要跟他们建立关系才能够传福音给他们。你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大家一聊就说你周末在做什么。那我们基督徒周末做什么？就是礼拜五来团契，礼拜天来聚会，所以这些都可以借着方法讲出来。第二点呢，就是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啊，心意更新而变化。那在罗马书12章，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是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那我做了另外一个见证，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听过。我在2003到2005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机会去亚洲帮公司拓展新的业务。那我从来没有在亚洲做过事，在那个之前，所以我去之前呢，心理上有戒心，我就很担心说，哎，听说要带客户去应酬，到不好的场所去应酬，我就非常的有戒心。但是去了以后，发现一件非常让我 surprise 的事情，我跟客户顶多就是带他们去吃个晚饭，吃个中饭，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但是呢，我的顶头上司，我的老板啊，他是一个白人，住在东京，他有个很不好的习惯，每餐饭后一定要去花天酒地，而且不但自己要去，他和他的部属都跟着他一起去。所以当然我一开始就表明立场，他知道我是基督徒，我就跟他讲这些活动我不会去参加，他也知道。所以到后来呢，每次出差，不管去新加坡还是上海还是台北韩国，他都会说吃完晚饭也说 Howard， 那你可以回房间去了，他知道我不会跟他们去。 但是呢，他有一次还讥笑我，他说：“哈哈维，你这样下去很可惜，你失掉很多机会，你一生只有一个女人。”我就回答他说：“我一生只要有个真心爱我的女人就够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受到这个外在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到说，你如果不跟这个老板一起去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你的工作？但是这些我们都要尊主为大，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按照神的旨意来做。第三个，我觉得要提醒我们的，就是要当求在上面的事，《哥罗西书》3章。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什么是求在上面的事？我很喜欢读不同的翻译的版本，可以让我了解从不同的方面。有一个版本，它翻译说：“Set your heart on things above，把你的心放在神的上面的思念的事。”第二个就是 “Set your sights”，就是把你的眼光放在上面的事。还有一个翻译呢，说 “Set our affections”，把我们的热心放在上面的事。最后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就是说 "See things from His perspective"，从神的眼光来看所有的事情。那我记得在北区会堂，我们大概在87年、88年的时候，刚在那边我们有40位弟兄姊妹从San Jose 的 Willow Glen 会堂分出来，我们在 Milpitas 那边要成立一个新的教会。那个时候呢，是硅谷最热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找机会发展事业，没有什么错。但是在那段时间，我们这40位弟兄姊妹一心一意就是要建立一个教会，新的教会。那我负责的就是找场地我刚好在 Milpitas 上班，那个时候每天中午吃饭时间，我就开车出来到处找场地。所以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课学到，就是神的祝福。当我们思念神的事的时候，神会顾念我们，会给我们祝福。所以，我们刚才都谈到了是在外在的影响，外在的影响到我们的心思，影响到我们的情感，影响到我们的意志，决定顺服不顺服。另外呢，我觉得我们要来看内在的影响。这个内在的影响，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是由我们罪恶的本性人我们生来就是有罪的，而且呢，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我们有罪恶的习惯这个罪恶的习惯是怎么养成的？你看到罗马书第6章讲到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就是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至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呢，这边讲得很清楚。我们的肢体是献给不洁、不法、不圣洁不法的，所以我们就养成了很多坏习惯。你知道，有些基督徒的心理医师，你去问他最常见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心理上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所谓的习惯性的罪，习惯性的罪。因为我们有这些习惯性的罪，经年累月的在我们的身上，即使我们信了主以后呢，这些习惯性的罪还是一直不断的在犯。而且呢，要来打这场仗呢，非常不容易，因为很多基督徒一直跌倒，在同样习惯性上的罪一直跌倒。所以我们要操练敬虔呢，我们要来看一下，怎么样借着革除罪恶的习惯，怎么样革除这些习惯，能够让我们达到操练敬虔的目的。第一个就是培养神喜悦的圣洁的习惯。你知道，在以弗所书里面说到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是渐渐的是渐渐的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因心，并且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什么？和圣洁。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 principle of replacement，就是取代的原则。你知道，我们常常有一个陷入一个困境，就是说，哎，我们有这个罪恶的习惯，每天就想说，我要怎么样把它改掉？我要怎么改？越这样想，越是改不掉，就是陷在那个里面。所以，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呢，就是一个取代的原则，像以弗所书里面的说的，我们要有一个变成一个新人。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你 在心里回答就好了。请问你每天早上醒来心里想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你自己心里想一想，你是不是还在低估你的配偶昨天晚上说了一句让你生气的话呢？还是你在还在操心这个儿女一些什么事情啊，让你不顺心呢？觉得他们不够孝顺呢？我们好不好早上醒来呢？我们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来感谢神，感谢神每天早上赐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让我们再次做一个新造的人，每早晨赐下新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又可以有一个机会做美好的见证。谢巴不得大家养成这个习惯。第二个呢，请问你晚上睡觉以前最后进入你头脑的思想的是什么？是不是还在操心你老板交给你的工作你还没做完呢？还是在担心你这个有些事情让你不顺心？我们好不好在睡觉以前读一段圣经？不管你是用一年读经的计划，或者是你有灵修的材料，甚至你忙到一个地步很累了，你就背一段经文，或者是你最近灵修读到喜欢的经文，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呢一直不断的重复啊，有更新，取代那些旧的不好的习惯。那同样的，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我们不要允许任何例外的发生。你知道我们有这个罪恶的习惯，常常会说哎，没关系，我今天再犯一次罪，不管是说谎，不管是发脾气，不管是什么啊，我今天最后一次了，我明天绝对不会再犯，明天就我保证你明天或者后天一定还是会再犯。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说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例子，说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当然这不是真的叫我们把右眼挖掉啊，它的目的是说要我们脱离那个试探的环境。你知道有酒瘾的人 alcoholic 的，他们是见不得酒的。我看过一个电影，有一个这个男主角呢，他是一个酗酒的，但是他为了要出庭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 witness， 那他的朋友跟律师呢就帮助他戒酒20天，滴酒不沾。而且呢，为了怕他再去喝酒呢，前一天开庭的前一天晚上把他 check in 到一个旅馆里面住，那个旅馆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干净的，没有酒。就他睡觉睡到半夜，忽然听到有窗子的响声，他就看怎么那这个吵杂声哪来的，原来是隔壁房间那个窗子没有关好。那他那个旅馆的房间是两个房间中间有个门是可以通的，那个门也没有锁好，所以他就走进去把那个窗户关掉。这个时候呢，忽然就心思就想说，哎，那个冰箱里面有没有酒？他就跑去那个房间的那个冰箱，他自己的房间是空空的，空镜。到那个冰箱一打开，怪怪不得了，30-40种样品酒放在那里。他这个时候就交战，他就把冰箱门关起来，就要离开。但是一个错误的念头一想，说我只喝一瓶，他就回去把那冰箱打开，喝了一瓶酒。就你知道下面的结果，就要把整个40瓶酒全部喝光了。然后第二天要开庭的时候，他烂醉如泥，根本没有办法。所以上了瘾的人，有这个坏习惯的人是非常要小心。如果有任何的不好的朋友会影响我们，或者有不好的环境会影响我们，我们要警惕，要脱离那个环境。另外一个就是全面性的操练，免得被试探。你要知道我们的罪是怎么生成的呢？我们如果看雅各书啊，雅各书第一章14节说到，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什么牵引诱惑呢？私欲是怀了胎以后呢就生出什么？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什么？生出死。所以说这个 root cause 这个根源在哪里呢？就是当我们的私欲要产生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说 stop， 把这个所有的私欲还没有怀胎的时候呢就停在那儿。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给我们这个力量，也求神让我们四周有朋友祷告的伙伴或者是弟兄姊妹帮助我们啊，或者是配偶，当我们有这个私欲的时候呢就停止在那里，不要让这个私欲怀胎生出罪来。下面我们看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要自我锻炼。我们讲到操练敬虔，第一个是了解自己，第二个呢就是自我锻炼。刚刚提到这个锻炼操练这个字呢， 是在原文的意思是运动员严谨的锻炼的意思啊，严谨的锻炼。你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社会什么事情就是要速成啊，要速食面啊，我们要这个什么三天之内要减肥成功 whatever 啊，但是我们要能够达到圣洁的这个目的的话呢，不是一天两天一触可及的，而是一生之久，因为是培养一个人的个性。你看到这个 discipline 锻炼这个字是定义是塑造品德或者心态，使之成为完美的训练，这本身是有一个过程，是一个训练的过程啊。非严谨的训练是不能够革除的。我知道很多有台湾来的弟兄也当过兵啊，这个服过这个军训，我也是一样啊。我记得头一天进到这个训练营，头三个月是训练营，我走那个训练的校园走一圈，然后那个队长说啊，给你们15分钟休息，我们就跑到树荫下面去，我就睡着了，因为我体力实在是差的不行。但是呢，经过2年的训练以后，快要退伍之前呢，我那个时候的体力，今天不行了哈，那个时候体力可以跑1.5小时不停，早上起床可以跑1.5小时，我想大家都有类似的经历。所以很多时候呢，这是需要像运动员一样，我们要操练，不断的操练。我们怎么样来锻炼我们自己？第一个，用神的话塑造我们的品格。在提摩太后书讲到说，圣经是神所默示，教训督导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我自己受益最大的时候是在1984年，黄吴书长老办了一个所谓的文士班，他希望能够培养我们能够自己独立的啊读圣经，不是只是人家这个一直喂养我们。所以我在上了3个月的文士班以后呢，有一天我回家，我太太说：“哎，你好像有改变哦。”我说：“什么改变？”她说：“你以前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人，你不会考虑到别人的需要。这3个月下来，你好像比较会考虑到别人的需要。”我想也是考虑到她的需要，所以她就说：“哎，有改变。”所以你知道，神的话是很奇妙，是带着生命力的。当我们好好去研读，好好去读的时候呢，常常思想说这句话，这句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说什么，然后在我身上怎么应用出来，你就会不知不觉的在你的生命上会有改变。第二个是我常常提醒我自己的，要常常思想神的话啊。这个诗篇第一篇1-3节是我最喜欢的经文，就是叫像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好像什么呢？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那我们常常思想神的话呢，就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是要有坚忍的毅力，坚忍毅力。因为你知道他这个忍耐生，这段罗马书5章里面说到，在患难中啊，要欢欢喜喜，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这忍耐这个意思呢，不只是 patient， 而且呢有这个 perseverance 的意思啊。因为它希腊文，你如果去看它的意思是坚忍 perseverance。 什么是坚忍呢？就是你比如说跑一个马拉松，你到最后实在不行了，但是你一直努力的撑下去，一直努力的撑下去，这就是需要有坚忍的毅力。所以这三点就是自我锻炼大家需要注意到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倚靠神的恩典。为什么倚靠神的恩典非常重要？在操练进前，因为人常常如果不倚靠神的话呢，会有两大错误。第一大错误是什么？你是倚靠自己，你做不到就很沮丧，就放弃，就不做了。第二点呢，如果你做到了，你开始夸口说这是我自己的功劳，我不是倚靠神，然后让我们自高自大。所以一定要学习倚靠神。我们记得在哥林多后书保罗提过说，他身上有一颗刺，他3次求过主叫这个刺离开他。圣经上没有讲说这个刺是什么，解经家有不同的猜测，是他的病或者是当时阻挡他传福音的人。但是第9节是最重要的重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保罗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们也是同样的，我们要追求圣洁，要操练敬虔， 我们要学习倚靠神的恩典，这样子我们才会不自夸。最后我做一个见证，在差不多我信主四年以后，有一些不成熟的思想，我看到四周的朋友不信主，好像生活也不错，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离开教会，离开神？然后我就交了一群朋友。那不信主的那批朋友，他们平常是做什么消遣呢？就是打麻将，那个名义上很好听，打麻将可以训练他们的头脑，做头脑体操。那我的头脑这种体操是做不来的，我打麻将是输得一塌糊涂。但是呢，在他们当中呢，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他们讲话常常有口头禅，每讲一句话就加一个口头禅在里面。那我当时是觉得好玩，我就跟着学，久而久之就变成一个罪恶的习惯。我们后来每讲一句话中间要夹一个不好的口头禅在里面。那我后来认识了我的太太徐萍啊，她非常不喜欢我这批朋友跟我们做的活动，所以两个人之间就常常有一些争执。争执以后呢，就礼拜五晚上没有地方去了，那怎么办呢？我想到说，哎，我们去基督徒会堂好了，去查经那边团契还有认识的朋友。当然去了以后，很多弟兄姊妹也很欢迎我们回去，然后从那次以后就一直留在教会里面，就开始有查经啊。我记得那个时候 Masa 带我们很多查经，我想在座也有人可能参加过他的查经班。那我有一天就读到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它里面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句话呢，马上就 wake me up， 把我点醒，一个亮光就到我的心里，我就看到自己用污秽的言语。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操练，就不讲任何的不好的口头禅，不但中文的不讲，英文的也不讲，而且变得很敏感，有人讲的话我会非常敏感，在办公室听到。过了一年以后啊，我碰到这些以前一起打麻将的朋友，他们就说，哎，他说你这个讲话的态度跟以前不一样啊。我说什么不一样？我自己都不觉得有什么不一样。他说你以前常常讲那些口头禅，现在都不见了。所以很奇妙，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觉得，但是我们对这个罪敏感了以后，我们下定决心去改，是可以培养出圣洁的习惯来取代罪的习惯。所以做一个总结，在这里我们追求圣洁呢，圣经上教导我们要操练敬虔，从哪三方面来呢？第一个，了解自己啊，自己怎么样对外在的影响跟内在的影响是怎么反应。第二个，要自我锻炼，常常借着神的话，默想神的话来锻炼。第三个很重要，就是要倚靠神的恩典。大家记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要有圣洁的样式，常常思想圣灵在我们身上应该结出的果子，来取代我们一些不好的罪恶的习惯跟罪恶的思想。最后一分钟，我希望我们大家来默想几个问题啊。我们默想一下，你在操练敬虔追求圣洁吗？你的有没有一个坚毅的心志，你愿意来追求圣洁的生活？你们每日读经与神亲近，而且我们日常生活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有哪些缺失？比如说我开始说列那些常常容易犯的罪，你有犯吗？然后根据你今天所听到的这些神的话，你计划从哪一个步骤开始操练，好不好？我们大家安静一分钟的时间来默想这些问题。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身上有极大的恩典。主，也感谢你在我们身上有一定的使命，叫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能够分别为圣出来，为你做见证，荣耀你的名。主，我们还是常常一直不断的犯罪，因为我们的老我在我们的里面养成了很多不好的罪恶的习惯，我们没有办法革除。求主借着今天这些经文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借着圣经的话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每天早上醒来晚上睡前都思想神的话，叫我们昼夜思想，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在我们世上走行走的道路上，我们有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不至于如羊走迷。求主帮助我们每天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来与主亲近，来读神的话，来让我们的生命有极大的转变，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圣洁的生活。我们这样求主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